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一张照片记载着一个故事，一张照片勾起了一份回忆，一张照片描绘了一个地方，一张照片饱含了一份深情。用照片记录旅途中发生的点滴，用心灵感受旅行带来的精妙。今天我们的嘉宾 Mike 就是这样一个背着相机和无人机的大男孩，用镜头带我们走进他的异想世界。让我们掌声欢迎 Mike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 Mike， 现在是在西雅图某大型科技公司做一名小小的程序员，工作之余喜欢旅行，和一些简单的户外活动，比如说平时在城市里会喜欢跑步，然后周末的话会喜欢到山里去爬爬山，然后平时出去玩的时候会喜欢带上自己的相机、无人机，就是在拍美景的同时也会记录一下自己的脚步。
对，麦克刚刚讲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听起来就非常的融入这个大自然，所以说平常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跟自然亲近嘛。
对，我会选一些这种自然风光很美的地方。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从小开始算起的话，什么是你这个与旅行的一个第一次亲密接触呢？
对，就是小时候的话，就是我爸妈特别喜欢旅行，所以当时在国内就是带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走了很多地方，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去西藏的那次旅游。
哦，对，西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并且一定要去朝圣的地方，那么西藏对你来说又有哪一些的不一样？
对，那次去西藏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小时候在城市里长大，平时出去玩也是就是离城市没有很远，而那次第一次就是踏上了这种青藏高原，然后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色，然后给我震撼很大吧。
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呢？
最深刻的场景就是那种我总结来说就是那种离天很近的感觉，
离天空很近的感觉。
对对，就是一种是因为在那种高原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山脉，然后云层在山脉上，然后就那种触手可及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因为青藏高原那种那种纯洁，那种没有被开发那种纯自然的感觉，一种就是给我心灵一种净化吧。
对，而且那儿的空气相对来说稍微的稀薄，其实会有一种包括这个空气的感受都是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可能
对，一个空气很清新，然后透明度也很高，所以你看所有的周围的景象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对，那你觉得那儿的景点是有一些哪些的特色呢？
那边景点我觉得一种是自然，一种是文化，像西藏特有的那种藏传佛教是处处可以看到的，像城市里有就是城市里比如说拉萨这种日喀则有很多这种寺庙，然后路途上沿途上很多那种经幡也都是随处可见的，然后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高原那种峡谷，雅鲁藏布江还有雅鲁藏大峡谷，当时一路开车就是满眼都是特别新奇的，
特别新奇，而且那算是第一次真的真正意义上被大自然所真正的震撼到了。
对对对
对，除去了这些自然景色之外，我相信那边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也给你带来了同样深刻的印象，比如说他们的饮食，然后当地的一些动植物什么之类的，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
对，因为当时那次是行程还挺久的，当时我们是租了一辆车，然后一个藏民他带着我们然后去西藏的很多地方， 然后路上会经过很多高原的湖，比如说扬州雍措啊、纳木错这种圣湖，然后路上也会看到很多那种自然动物，比如说牦牛啊，就是当时小时候对这些比较特别新奇的东西很感兴趣。然后他也会带我们去一些藏民的那种家里，然后去品尝一些比如说特有的苏州茶，来真正感受一下那边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特有的一种饮食。
对，其实饮食也是这个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通过去品尝他们的食物，其实可以感受他们的文化，更多的可能也是感受到藏民的这种热情吧。
对，
今天在节目的开头其实我也讲到了 Mike 是特别喜欢用镜头来记录这个故事的。当然小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在替你记录这些故事，是吗？
就是，
所以说如果只能从这个父母给你拍的众多照片当中挑选一张的话，你想以一个什么视角跟我们分享呢？
对，那次西藏之行最终留下来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张是当时在珠峰大本营和这个珠穆朗玛峰的一个合影。那次就是那是一个就是旅游的一个就是最精彩的一部分吧，就是亲眼见到了珠峰。我觉得见到珠峰就是能感受到这种，因为是世界最高峰嘛，它可能代表的是那种人类不惧艰险，不断挑战自我的这种一个标志，然后能与这个景色合影，
会感觉特别的珍贵，
特别珍贵。然后之后看照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激励的感觉吧。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才初一初二，对吗？
对，那时候还挺小的，
那个时候就能跟，虽然不是自己亲自登上了珠峰，但我觉得在那个小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萌芽了，萌生了你很多后来想要去探索、想要去了解这个自然更多的一种机遇吧，算是。
对，当时就是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因为对自然特别想亲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当看到珠峰的第一眼，那时候还在车上，然后就把车窗摇下来了，然后就不想再通过车窗，然后
看珠峰，还隔了一层玻璃
，然后后来不幸的就是因为那边比较冷，风比较大，稍微有点感冒，然后对，那天晚上还是稍微有一点难受，但是也不影响。
但是还是觉得很值得，
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对的，作为这个第一次与旅行的亲密触电，我相信这个西藏之行真的是给你的这个旅行生活，包括你的人生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的作用。那么从那儿之后，你又跟你的父母去哪儿旅游了，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呢？
对，之后其实有很多去旅游，但是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学毕业，然后。本科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假期比较放松，然后就是跟我的爸妈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去澳大利亚原因是因为我爸爸之前是在那边留过学，在那边生活过两三年，然后这次回去就是爸爸重返当年曾经奋斗的一些地方，然后见了见当年的一些老朋友。
这算是一个异国他乡的这个探亲之旅了，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能更了解，通过这种旅行来更了解我爸爸的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之前的生活。我们经常会说两代人会有些隔阂，我觉得通过这种实地重新走他走过的路，能拉近这种关系，更理解他一些。
对，突然间就想到一个词叫传承，就感觉像你父亲当年在那奋斗的所有的精神，其实就传递到你这一代，然后其实对于拉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的作用。那么那一趟旅程你们大概是去了哪些地方看一看呢？因为澳洲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也是算是一个梦想之地嘛。
对对，那次的话主要是沿着澳大利亚的东海岸，从悉尼然后一直往北，经过了就是我爸妈当时就是寄宿的一个家庭，在那边生活了几天，然后一路上往北经过了 布里斯班，还有这种沙菲岛、飞沙岛，大堡礁，最后到凯恩斯，就一路上从比较冷的地方到比较
暖和
的
地方，
然后看到了不同不一样的风景，大大小小停了九站吧，然后一共也挺久的，2000多公里，那次旅行还是非常非常充实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你的一个毕业之行了？
算是吧，算是。
算是对。其实你刚刚提到了这趟旅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探寻他的这个寄宿家庭，所以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在当地生活的一个感受，跟你当时这个父亲生活这个寄宿家庭之间的那些互动，会不会让你对澳洲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和感受呢？
嗯，对。当时就记得，就是到了寄宿家庭那个城市下车的时候，然后他那边的那个老奶奶就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在车站迎接着我们，就像一种是多年未见的儿子回家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看着儿子带着自己的儿媳还有孩子这种回来，就感觉就是
一下子距离就亲近了，
一下子很亲近。
对，所以你之前有见过他们或者说看过照片什么之类的吗？
之前就是我很小时候他们有去过北京但是长大之后就还没有见过，
就虽然说应该可以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对对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而且就是通过那次在他家住了有两三天，然后对他们全家有了更深的一些交流，然后就是像一个多年未见的家庭重新聚在了一起，然后其乐融融的一种感觉。
哎，很好奇你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故事，比如说哎，这样两个家庭可能因为大家背景其实都很不相同嘛，然后再融合在一起，突然生活在一起两三天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有很多就是相互了解，就会相互讲一些故事啊，然后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啊都会跟大家就跟互相了解一下，然后包括吃的东西，像他们会准备一些这种食物，当地的食物来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有一天晚上在一起包饺子。
哦，包饺子果然是这个华人无论在哪儿的拉近关系的第一步。
对对 对，
什么事情都可以包饺子。
是是是，所以而且就是包饺子就是一般你是和家人一起，所以有一种家庭的感觉，
特别有一种仪式感。对
还有就是像自己在家人在家庭里边就会翻一翻老照片，当时在他们家的时候也会翻出了，他们翻出了就是20多年前我爸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拍的一些照片，然后那些照片就是记录一些特平凡的那种场景，
瞬间场景，
对，不是那种故意摆拍的什么的，就特别特别真实，可能当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20多年后再回头看就是
再看是不是他们之间都能讲出当时那个照片下的一个小故事或者说一些小回忆。
对，就是他们会看着照片然后会回忆当时的一些场景，然后也会感叹这种时间的流逝。
时间的流逝。 对，好的。那么其实你这一趟走过了父亲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也去了很多新的地方看一看，了解澳洲这个国家。那么澳洲的美景带给你的感受跟比如说跟西藏有什么不同，或者说跟你去之后旅行的其他国家又有哪些不同？
我觉得澳洲的话就是自然风光是很赞的，尤其是当时我们是沿着东海岸，所以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海上日出，这个是像我们平时在西雅图这种西海岸的城市就是很难看到的，
每一天都可以看上海上日出，真的是一件感觉想起来就很棒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每一天看到太阳升起，然后整个世界暖起来，然后就是让你特别有精神。
那么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选取一张在此趟旅行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照片，你大概会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也是最就是比较自豪拍的一张照片，就是有一天的海上日出，然后就是太阳刚刚露出大概一半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整个天已经是那种
发亮了，
对，那种橘黄色的特别暖的颜色，然后近处有这种天空的倒影， 然后有一天小路在前面，然后就是特别有朝气的那种感觉。
虽然听众朋友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这张照片，但我相信通过这个麦克的描述，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体会到那个海上日出那个意境了，那种有一点点神秘，有一点点自然，有一点点小清新，还有一点点就是感觉朝气蓬勃的感觉，夹杂的感觉，我相信是所有人都会向往看到的日出的样子。那么聊完了这个与家人的澳洲之行之外，我们就把眼光重新放回美国吧，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那么在美国 Mike 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在美国的旅行主要分两部分吧，一个是这种比较大的城市，然后了解一下每个城市的一些特点特色景点，还一个就是城市外面，美国有很多国家公园，我觉得这套系统就是一是保护了这种自然环境，二是给大家一个地方去这种体验学习这种自然的带给自然的魅力吧，然后也享受自然带给大家的这种一种美，还有
一种震撼。
对，
好像走过了很多城市、国家、地方，像美国这样这么完备的国家公园系统，好像也真的是蛮少见的。
对，美国好像是就是最早建立这个系统的，然后现在事实上其他国家也都因为它做得非常好嘛，其他国家也都
纷纷效仿。
对，在跟随。
那么在众多的这个国家公园当中，你比较欣赏、比较喜欢的有哪些呢？
这么多选的话，还是可能黄石，我觉得
黄石
是算美国国家公园的一个瑰宝吧。
对，
历史上因为它是第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它的特色就是那种火山地貌，因为下面是个很大的一个活火山，然后这个地貌就是非常有特别了，就特色了，有很多这种间歇泉，就是能感受到这种地球的一种活力在里边，
喷发的力量。
对对对
对，
因为平时看自然就是比较一种比较静的感觉，像这种比较有活力的自然景观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同时黄石也是保护很好，所以有很多野生动物，牦牛真的是到处
都是。对
对，还有各种鹿啊、羚羊啊，都是给这种旅行增添了很多这种惊喜吧。
对，包括像这个可能各种熊也是在黄石会比其他的国家公园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对，一般就是你开车的时候看到前面大家都停了要开始堵车了，一般就是说
有动物出现了
，
可以去看。我看好多人去黄石都是会带这个望远镜，还有其他的，就是想多看看动物。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去黄石的时候，这个在每一个这个酒店都会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了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看到了什么动物，那你这几天可能去那儿碰上他们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其实除了这个官方在做一些动物的保护或者其他，其实其他的当地的游客们也是尽可能的想要更亲近动物，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系统。
对，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就会说今天在哪个地方
看到了
什
么
东西。
对对对。好的，那么如果要在黄石选一张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动物有关呢？
对，黄石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当时拍到了一只比较罕见的那种叉角羚羊。像羊这种动物就是我觉得它们比较敏感，像你平时不小心靠近它它会就会跑掉，所以当时远远的看到了这只羊，然后但又想就是近距离观察一下，然后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就还有旁边还有一些摄影师都是小心翼翼的
蹑手蹑脚，
然后最后都是相当于趴着往前走那种的，就怕惊动那只羊。然后
记录了他一个很可爱的瞬间吗？
对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有点就是相当于你更融入自然，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记录一个很自然的瞬间。
对的，从 Mike 刚才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所有的摄影师在接近这个叉角羚羊的时候那种小心感跟对自然的敬畏。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Mike 其他的旅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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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 and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旅行家 Mike 来跟我们聊聊他镜头下的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好几个大洲，像是 Mike 介绍的他的第一次西藏之行，那是在亚洲，那么第二次这个澳洲之行是在大洋洲，再讲到了美国境内是在北美洲。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大家常说的一个七大洲挑战了，不知道 Mike 有没有这个心愿呢？
啊，总是会有的，总是会有的。
对，现在还差几个呢？
现在差南美洲、非洲和南极洲。
对，所以说欧洲是一定去过了。是的，欧洲就像是一个传统的贵族，它优雅有教养，恪守礼仪，带点浪漫又带点奢华，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旅行圣地。梦幻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文化气息，独特的风土人情，应有尽有的购物天堂，还有多姿多彩的饕餮盛宴，还有最重要的是丰富多彩的玩乐体验。所以每个人总是能在欧洲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不知道 在欧洲 Mike 去了哪些地方，又找到了属于自己什么样的快乐呢？
第一次去欧洲是英国，那年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那边办婚礼，在爱丁堡，然后就借此机会踏入了欧洲的大陆。
你这个朋友也是非常的浪漫，在爱丁堡办婚礼。
对，在爱丁堡他租了一个那个城堡，在城堡里办的婚礼。
哦，城堡婚礼可能是大多数女生一辈子的梦想了。那么可能就不细聊这个婚礼办的怎么样了，那就讲讲爱丁堡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吧。
对，爱丁堡因为它是在苏格兰，然后就是有一种苏格兰那种风情在里边，经常看的那种风笛啊，然后爱丁堡苏格兰人那种服饰在那边都是
很有民族特色。
对，很有民族特色。
对，那你大致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路线是怎么样的？
对，那次就是从爱丁堡开始，算是一个自驾游的一个起点了。
哎，自驾，第一次去欧洲自驾好像听起来还蛮特别的，因为一般人可能去第一次去欧洲的话，特别是英国，因为是跟我们反方向，是这个右舵的，所以可能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自驾，是吗？
但是对，如果你只是玩那种大城市的话，就是英国有很多火车都是可以，都是足够的。但是像就我们想去的那个苏格兰高地那种是比较偏远一点的，不在城市里的，就是开车的话会更方便一点。
对，那英国自驾大概是一个什么感受？跟比如说美国自驾，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边的路特别好，特别宽，然后特别平，然后自驾感受也比较好，然后车速限制各方面都挺好的。但不知道英国是不是类似的呢？
英国的话就是分两部分吧，像英格兰就是比较发达，发展比较好，也是那种高速系统，所以开起来感觉差不多。但是在苏格兰就完全不一样了，苏格兰的路就是因为它在苏格兰高地，它山很多，所以很多都是山路。然后它那边的一个特点就是路又很窄，通常就是只有一条车道，所以在经常有很多那种错车的位置，你需要跟前面的车打好招呼啊，怎么样错车啊。还有情况就是有时候两辆车对到一起了，就只能有一辆车，然后只能倒回去，倒到最近的一个错车点。
这个听起来是路又窄，车速又快，然后牛羊还多。
对，
这个英国自驾听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但是乐趣也很多。
乐趣也很多。所以你们这一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环线？去了哪一些一般这个我们的旅行者去不了的，或者说坐火车去不了的地方？
对，像就是从爱丁堡出发，我们就是一路往北，就是进入了苏格兰高地。像爱丁堡是在高地的算南边吧，然后就一路上，经过了尼斯湖，这个是可能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说过那种
水
怪，
对，
所以亲眼去看一看能不能看着。可惜那天那个海水怪没有出来，所以，然后经过尼斯湖，然后去到了天空岛。这个是在苏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岛，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自然风光非常的震撼，因为它那边有很多那种奇形怪状的山石，比如说老人岩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特别像一个老人的一个岩石，然后还有很多那种悬崖峭壁，然后峭壁上有很多那种很高的瀑布，也都是给人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然后一路上就是高地的景色真的是随处可见吧，像当时开车的话就是经常就是有那种停车的欲望，因为就是转眼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色，
有一种移步换景的感觉。
对吗？
而且那里好像是有一条全英国最美的这公路，叫 A82 公路，然后就沿着那个以 A 字开头，因为英国的高速公路好像都是以 M 开头的，干线以 A 开头，然后那一条好像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条线路了。
对，好像还是什么拍007的一条路。
对，英国好多景点都跟这个哈利波特、007还有各种电影情节相关。
是是是，当时我们也去看了那个霍格沃茨快车那个特快那个桥， 然后看到那个老的火车喷着烟，然后从桥上过去，有一种进到了那种
电影里的感觉，是吗？梦这个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对。
那么，如果要在这一趟的旅程当中选一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照片，会是哪一张呢？
这次旅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后来到了湖区，然后去找到了一个石镇，然后在那边拍的一张就是由无人机拍的一个风景，就是下面是能看到这个石镇摆出来这个圆形，然后远处也有这种湖区的这种山貌，就是一种自然结合人文的一个
有机的一个融合。
对
对，在这里 Mike 其实跟我们提到了无人机，在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也提到了 Mike 其实非常的喜欢无人机，我觉得无人机也是这两年这个拍摄方式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拍摄方式，在各个这个博主或者说旅行家的这个影像当中。那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无人机呢？
我觉得自从玩了无人机，然后它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能让我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对，以一个上帝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对，
对，
对于摄影创作来说，它相当于给你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你可以以更多的这种方式来观察一些景色呀，一些建筑啊，然后同时也给这种创造力增加了很多挑战，就是你需要操控的这种参数会一下多了好多。
对对对，我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自己也去玩过无人机，但我觉得我好像并没有由于技术水平有限，并没有体会到这项技术带给我的乐趣，很多时候都是在挣扎，就是永远调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高度，然后调不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参数，然后会觉得有些沮丧。所以其实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是有一些的，对吗？
稍微有一些，但是就是最近两年由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高，我觉得现在就是入门无人机也是越来越简单了，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安全性的操作，那种也都就是防止你就是坠机什么的，这种做的措施比较好，基本上你大概就是稍微练两三次，觉得就基本能掌握那个感觉了，就。
你今天这个话是大大的增强了我的自信，我要回头再把家里的无人机找出来再练习一下。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主要是英国的这个部分，但我知道你欧洲还去了别的地方，像是瑞士或者还有像葡萄牙、西班牙。那么就从瑞士跟我们讲起吧，因为这个瑞士自然风光好的，我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了。
对，瑞士的自然风光就是数一数二的，阿尔卑斯山这个就不用提了，还有很多这种特别美丽的湖，然后欣赏瑞士的方式通常就是在山间的火车，然后你可以也是类似于在苏格兰那种感觉，就是一步一个景，还有很多田园风光，就是那种就是美如画的那种风景。
对，这个瑞士，如果就是大家如果去搜索这个照片或者其他的，其实就是有山有湖有山有湖有天空，就基本上所有跟美有关的景色都可以囊括在这个瑞士的风景当中。但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些景点会哪一些城市哪一些地方会让你额外的这个印象深刻呢？
自然的景观主要是这几座比较有名的山吧，像那个因特拉肯那边的少女峰，是这种像就是欧洲之巅，然后还有比如说采尔马特的那边那个马红峰，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其他地方的山脉可能长得不像那边的那样震撼吧，然后当时那趟旅行还去了偏人文一点的城市，比如说伯尔尼，然后那个就是作为瑞士的首都吧，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城市里的建筑也是非常有欧洲特色的那种，能感觉到一种
有历史的感觉，
历史的
有文化有历史的感觉在里面。好的，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这趟瑞士之旅吧。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嘉宾 Mike 来跟我们聊他的环球世界的旅行，现在已经到了瑞士这一站了。瑞士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聊到了瑞士的自然风光，聊到了查尔马特，聊到了这个伯尔尼，聊到了因特拉肯，聊到了少女峰。我相信这一路真的是精彩纷呈。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不太好的一个故事，
但这也是旅行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对，旅行就是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吧。
对，
然后那次旅行就是比较悲惨的是，第一天先丢了相机。
哦，先把对一个摄影师来说最重要的相机给丢了。
其实最心疼的是相机上面的照片。对，那是第一天在少女峰那边，然后丢了相机。
就所以说，少女峰里面所有的照片其实都是在那个相机里面。
对，包括少女峰，包括那趟旅行之前从法国一路又跑到瑞士的一路上的照片
都没了。
其实最后只有留那么几张，就是当时发了朋友圈，然后可能就那几张是唯一幸免的。
哦，这个叫朋友圈备份了算是。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平常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这个注意保管财物，并且这个相机的照片一定要及时存储备份，还是挺重要的感觉。
对，那趟旅程之后就养成了每天备份相照片
的
习惯。
对，那这只是这个不好的故事的开头吗？
对啊，然后很不幸第二天在马特洪峰的地方，当时就是摄影设备基本只剩无人机和手机了，然后不小心飞无人机的时候又把无人机飞到了湖里边去。
哦，就炸机坠落了是吧？
对对对。
哎呀，这个故事听起来真的是不太好，因为对你来说你出门最常用的两个设备就接连两天之内
对
全部都不可以用了。
对，当时就是第一天给大家说的时候还是说之后会拿无人机来记录这种旅行，然后话音刚落无人机也未能幸免。
对，但是我觉得 Mike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悲伤的这个表情，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美中就是在这种事情也会有一些比较意想不到的事情吧。就是因为当时是就在一个湖里，本来那个湖就很美，但是就是坠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是那趟旅行拍到最好的一张照片。
哦，所以还没等我问这趟旅行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什么，你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是无人机坠机的地方是你这趟旅行最精彩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
对，就是因为飞无人机的时候它这个视频会实时的传回到手机上，所以之后我还会就是可以重新看到这一段情景。然后非常令我惊讶的是无人机传回的最后这么一帧照片是 非常非常奇妙的啊，因为当时是在那边是日落的时候，所以有那么还有一丝阳光，就是从天边射过来，然后主要的主体是那个马特洪峰就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那个尖尖的山，然后因为在落水的一瞬间，然后照片的下半部分是水
浸在水里的
水的波浪，然后那种水的那种动感，然后上面是那种非常坚硬的山。
哦，所以说其实是一个这个水的一半跟这个天的一半的一个融合的一张照片。
对，那个角度就是非常的绝，
就一般人抓不到，也没有想过要从这个角度来抓，对吗？
对，抓这个还是比较难的，需要一定投入。
对，虽然说这个无人机这个坠机了，确实是给你之后的旅程可能也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这张照片真是定格了你这一趟瑞士之行的一个精髓了吧，算是。
对，而且就是这么美的景也并没有影响我对瑞士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旅行下来体会还是非常好的，然后以后肯定有机会还会再去瑞士。
对，总感觉上帝总是偏爱瑞士的，把最美的都留给了瑞士。它有雪山旷野，有冰河湖泊，有城堡花园，就是有那种繁华都市又有湖光山色的感觉。如果说我觉得人间如果是有天堂的话，瑞士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了。那么聊完了瑞士之外，其实知道你最近又去了一趟这个葡萄牙跟西班牙是吗？这两个国家对你来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两个国家我觉得一个通用的主题就是会让我联想到之前他们国家的历史那段大航海的时候，因为就是在那边经常会看到一些纪念这种航海家的一些景点呀，还有一些这种故事啊，然后那边的文化也是大家的生活会更加轻松一点，节奏会很慢，比如说什么中午2点钟才吃饭呀，晚上8点钟才有晚餐，就是能感受到不同地方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不一样，
生活节奏很不一样。
对，
那么如果这一趟旅程当中要选一张你印象最深刻的照片，会是在哪儿？
这趟旅程最深刻的同样也是无人机拍摄的一张，当时是在里斯本，在里斯本我们走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广场，叫商业广场，然后就是非常有那种葡萄牙传统建筑风格的一个广场，然后有那个一个国王的一个骑马雕像，所以在广场上就是景色都已经很好了，然后当时比较感兴趣就是飞起来会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就是在广场上把无人机升起来，然后升起来飞到一定高度，然后一下子后面的整个城市就映入眼帘，包括远处的一个城堡，山上的城堡和整个城市的一些布局，就是一下子就是
尽收眼底了。
对，尽收眼底。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特别好的自拍工具是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一个自拍神器吧，可以算是。
对，因为其实你想要一张这个大家集体的一个合影的话，其实只能当所有的人都融入到那个镜头里面的时候，其实能留给景的部分已经不多了，但非无人机听起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自拍神器了。
对，它可以更好的去传达这个环境的一些各种细节，就是不同在不同一个尺度来看这个
世界。其实特别好奇，像里斯本这样的城市之内是能飞无人机的吗？
对，就是每次飞无人机都是我会做一些功课，就是会查一些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然后也会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经验，去来判断适不适合飞无人机。像当时在里斯本也是之前看，就是说当地法律是允许无人机，就是它会限定这种大小这种重量，然后我也会看观察一下当时就是广场上人多不多，能不能安全的起飞和降落，因为就是安全还是第一的，
对的，其实无人机可能就比平常你拍照需要注意的事项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它带来的乐趣也是一般拍照所享受不到的。那么当然葡萄牙除了像里斯本这样的城市，我相信有很多的其他的自然风光，在自然风光方面你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心得吗？
这边自然风光我觉得跟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去的第一天，然后直接就是往那个里斯本旁边的辛特拉辛特拉那边走，想去看这个欧洲亚欧大陆的最西点这个罗卡角。然后其实当时那一天在城里就是一直都是阴天，然后就是不确定到那边的天气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当那个车快走到罗卡角的时候，突然就是能看到这种阳光从这种云雾里射进来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真正走到罗卡角这个百米高的悬崖往下看这种大海这种惊天浩浪，一下子就把我震撼到了。
这个作为一个最北角罗卡角来说，那种看照片的感受和真实在那里听海浪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对，尤其是当那天就是风比较大，所以整个海浪那种声音，就是虽然你站在100米高的悬崖上，但是声音还是那种震耳欲聋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波一波的大浪就是很大的力量能感受到。
对，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个 Mike 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算是一场浓缩之旅了。那么如果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地方都讲到，但是如果对这些故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可以慢慢的回忆，跟着我们的照片，我们刚才提供的所有的一张张的照片去了解，去感受，去寻找属于自己跟这个城市之间的一种连接。那么很想问问 Mike 在未来有一些什么想去的地方，或者说已经有什么已经计划好的旅程呢？
对，今年比较期待的一个计划的旅行是年底准备去南美加上南极。
哎，这个给你的七大洲挑战一下就扫除了两个障碍。
对对对，之后就可能就剩非洲了。
南美跟南极为什么会想去这两个地方？
两个原因，一个是南极的话是一对朋友他们准备年底在南极办一场婚礼。
哇，在这里要提前先祝福了。
嗯，对，他们就是非常有想法，然后非常有一种对自然的，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或者一种欣赏吧，想在那么世界尽头然后来
完成一个最崇高的仪式。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正好今年年底在南美洲有那个日全食。像前两年日全食就是在美国出现过一次，当时也是就是跟着爸妈一起，然后就是驱车到波特兰 Oregon 那边，然后第一次看日全食真是被震撼到了，也是被震撼到了。然后日全食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觉得是很难拿照片来捕捉到的，就他给你那种感觉，就是我看了很多这种专业的照片拍出来的，但是离这种用肉眼去感觉到的完全不是，
还是不是
完全不一
样，
它没一点没有传达那种它给你那种感受，就是你可以相当于你感觉置身在整个宇宙中的一种感觉，你可以看到这个日冕的那种晶莹剔透那种动感，我觉得是现在这种摄影技术还没法捕捉到的。
对，这也可能是一个摄影师除了摄影之外对自然最大的敬畏，用亲眼去看一看才能感受到当时的那份雄壮。
对，因为就是自然的话通过照片是一种就是记录方式，但是这种通过眼睛通过身体去感受到留给自己的，这个才是觉得
是一种新的感受的方式。
对
对的，感谢 Mike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这趟年底的这个南美加南极之旅能非常的顺利。 非常开心和麦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度过了今天这浓缩精彩的50分钟，无论是这个朝圣的西藏，还是无比纯洁的澳洲，再或是美国境内的黄石国家公园，再或者是麦克几次踏上欧洲的英国、瑞士、葡萄牙、西班牙，每一个地方都有它最独特的魅力。我也希望今天介绍这些地方，如果听众朋友们已经去过了，那么回忆一下跟他的精彩的故事吧。如果没有去过的话，相信通过我们 Mike 今天描述的一张张照片，一定是能引起你一定的兴趣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说一声晚安吧。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下周一不见不散。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